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圣灵交通感动，此时此刻在我们之中，把我们联络的合适，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医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打开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一起看第一到第十五节。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看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也快要结束这个约翰福音的学习。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说，是主耶稣基督从十四章向门徒讲话，也就是他的这个告别之话，因为他知道不久之后他要被害，那虽然会复活回来，那么过一段日子之后呢，他说你们又在呢看不见我，那么会升天，这什么意思呢？我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象我们是当中的门徒，或者从我们很多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时候的那个气氛跟这个时候的那个心情。过去三年多来，跟这十二个人，跟这些门徒在一起，也可以算虽然是一个不长的时间，但是呢，主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引起的那种震撼震荡，甚至有时候我们说真的是把他们弄到呢人马这个空哈巧，我们说啊，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可能有时候呢又真的是睡不着的，有时候呢又太兴奋的，有时候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位人，这样的一位我们的好老师，这样我们一位给我们的这么丰丰富富，这么许许多多的这个生命的那样的一个冲击，还有许多话语上的那一种的开拓、光照、提升、建立、建造，似乎好像掌握了，好像拥有了，但是呢现在要说从此以后要告别了。我想我们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种感受，这种经历，可能就是我们的老伴啊，长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好的医疗医药的这个服务，我们都能够日子过得比较长，哪怕就是甚至是生命，也有时候是那个老伴很长时间的这个照顾跟这个陪伴。我刚刚来教会服侍做传道的时候，过了不久之后呢，我就有一个发现，然后我心里面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什么事呢？就是我看到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家中的亲人离开，暂时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照我们一般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的教导，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青年团契学习的回天家，那么见主面， 那么我们都说那个是最好的，那么这世界非我家，而这里是暂时，这里呢充满着许多的不完美。那么既然是回天家，应该虽然会伤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不错。不过有些时候我看到家属们呢那种悲伤是有一点好像决堤这样子那么非常的悲伤，有一些还悲伤很久很多年，那我就想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再过一段日子呢，后来我明白了，不是因为他们信仰根基不好，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呢这个过世之后是怎么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盼望，不知道这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而是因为就是因为呢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那个感情太深了就是因为这么感情太深了，那么当然一时呢就是不在了，不在就是不在了，就觉得很伤感很怀念这个是真的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这个构造呢，也真的是让我们记忆怀旧这个东西，那么你要把它这个叫做磨灭掉或者什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天生的这个构造为做某一些的好处作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美好的深刻的这个记忆呢成为很深厚的一种情感，所以一时之间失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感，甚至有时候失落。那么很可能呢是因为你同这个长期的一些工作的很好的伙伴，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个同工，甚至说可能是一个球队的那一个学员教练之间的那种关系等等，这些只要是长时间在一起这个奋斗挣扎，那么彼此的造就学习，突然之间要散了或者说失去了，这个是很伤感的其实我在洗莲堂不算长又算也不短的这样的一个服侍里面有时候我们的长子同工不在了走了，一些年长的我也会有这种伤感，那么有时候还要用一段时间的去克服它。那么主耶稣也很知道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十四章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用这样的话跟这群门徒讲，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成了孤儿了。什么叫孤儿你知道吗？你从那种在那种家庭里面有一家之主，有这个负责任挑起重担等等的一样的一个父母亲这样的一个支柱，现在呢说不在了，不管是怎么样子，这些当耶稣对着这些门徒讲，这些都是中年人以上的，但是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可以想象他们那种失落，那种好像有所失，那种一时或者说接下来真的是觉得这个很不简单。我们因着没有机会跟主耶稣有三年这样的一个在一起，也许我们可能不能够完全感受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本身的经历去模拟这一个，然后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今天何尝不是活在主耶稣基督走了之后呢？所以我的这个题目是主耶稣基督走了之后，我们也是活在没有耶稣以具体的肉身这个摸得到看得到的那个方式的那种同在，而十二个门徒先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事，然后主耶稣没有轻看他们这样的一个接下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个人也好好的来专心的来注意一下，主耶稣真的是非常体谅跟顾念跟也真的是在为着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形，他不在，那种具体的不在他知道这个呢，对这个他的门徒，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何尝不想说， 这么具体的耶稣的那一种的这个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中。那我们也常常说主与你同在，这个是一个对人最大的祝福跟最大的一个问安，可能有时候太过平常到一个地步呢，变成口头禅。但是让我们不要轻负这句话，愿主与你同在。我们新年堂有一首这个祝福愿主与你同在的这个歌，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招牌歌来的，很久没唱了。这个恐怕有一天我们要全部要学会唱，然后让我们送行的时候，让我们到飞机场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每次都唱。你唱这首诗歌出来的时候，很感动人的啊。愿主与你同在。耶稣这个时候也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他先把那个最糟糕的事情先讲出来。他说：“不久之后，你们要因为我。”这是指门徒，人家呢会要逼迫你，会逼害你，会难为你。但是呢，他说你们不要跌倒，你们要心理准备，而也不要去恨他们，因为呢，他们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我。好像有点说不知者无过。所以你看，耶稣在这边是预备这些门徒来面对这种这么艰巨的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特别前面的这一两百年，寻道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特别是那一些领袖，尤其是领袖，跟尤其是那些非常有影响的这个信徒，都是因为付出生命代价，在逼迫的当中不放弃不妥协。所以有人说，基督教会史是由血跟泪做这个基础的，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用生命呢来付出，这才叫人呢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但是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被迫害的里面呢，我上次讲过，基督教或者说耶稣的信仰，耶稣的门徒最有理由成为世界上的恐怖分子的，或者说以色列人呢是最有理由呢成为一个充满着恐怖主义的一个民族。因为那一种长期因着他们的信仰，犹太人也是因着信仰，因着不能够跟人妥协，就是耶和华不一样，所以他们跟人家不一样，不能够完全跟人家就是完全的就是很轻易的呢就是这个结合，而因此产生了一种的这个隔阂，也产生许多的误会。但是他们长期在这种被欺压的情况底下呢，没有养成跟没有成为一种呢一个带着仇恨的一个民族。而这里主要就是整个旧约的经典，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的那个整个信息的那个塑造，尤其是诗篇，塑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种民族个性，有一种民族的一种的这个文化文明。那么这时候呢，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这一群又要呢遭受许多无理的跟许多因为不知不明白误会，然后呢加诸在他们身上的。耶稣先告诉他们说，你们呢会遭受这一个，但是不要跌倒，要持守，同时也不要呢带着仇恨，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虽然他们是拜父的，但是竟然可以是不了解父，那么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着下来，耶稣就带给他们另外一个，他们可能都，或者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会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小心的来注意接下来这一件事。那么它也不是我们一般的常理，我们的推理去能够想得到的。那么也因为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常理跟推理想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呢，这个叫做不去注意它，因为它不是我们习惯所熟悉的。那么一个不习惯所熟悉的东西，又重要的呢，要真的成为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是要刻意去学习的。而那种刻意有时候是要去克服，跟有时候还要强迫我们呢 去放下跟去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老一辈的学习的经验都是这样子的，知道说好东西要学的话呢，是要刻苦，甚至不能够顺着你的喜好，甚至呢也不能够三天一两天有热忱，然后过来感觉没兴趣就放下，对吗？凡是有练过这个书法的，中国书法，我们就知道起初是那么的痛苦，那么一板一眼的那样的一个，然后写的时候自己看又不好看，又更没有成就感，更不想再写啊，又看写的这么糟啊。我记得我姐姐就是这样子，所以她这一生人字都写不好。那么我呢，就被我祖父呢劝得好，骂得好，还有藤条伺候得好，就是逼着要把字写好就对了。那个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礼拜天早上啊，特别这段时间。所以在我小时候这段记忆里面呢，心有戚戚焉这样。但是我们需要去注意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说他去了，但是有一位要来，就是圣灵。来做什么呢？他说他来的时候，而来到当中要产生什么作用？在第八节他说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想门徒以为说，过去三年你在我们当中，你把神的话，你把这个神的能力，包括神也透过你啊，都把话，都把神的能力，把神的作为都彰显，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常常成为我们很好的这个指导。如果你不在了，是不是就再也没有这样了？是不是我们再也没有生命，再也没有机会这个被教导，生命再也没有机会被惊讶、被感叹啊，或者是哎，被这个提升？不会。耶稣说，神会继续要做这样的事。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很认真对待这件事。希伯来书说，上帝开始创造，从来就没有停止，而且他拓住。我们因为很容易，我们有了一点点的科学，我们以为一切的事情就按照那个律，自然律，地心引力或者什么，就这么自然的运作，这固然是。但是是不是东西呢能够这样子 autopilot 这样之后，是不是呢就不一定再有另外的这个干预跟能力在那边吗？那这里呢，圣经给我们也只有在主耶稣自己透露，我们才有可能知道的。他说神还是继续在做事情的，而即使主耶稣升天了，我们以为说他做完事了升天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在天上每一天没有一个时候没有停止的做大祭司的工作，为着我们祷告，为着我们代求，也在掌管。所以让我们重新知道说神没有停止的工作，而这个时候神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那么首先耶稣把一个最重要的先摆在前面。每一次什么东西最重要呢？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他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呢，让人认识上帝，他表达上帝，然后把上帝的事情呢这个向人表达，向人传达。现在他走了，是不是这个通气就停止呢？不，你看他说圣灵来是要叫我们呢为罪、为义、为审判，然后责备自己。就是说他说为罪是为着那一些把耶稣钉死的不明白或者是拒绝的啊，当接了下来门徒们 向人见证宣告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同样在工作。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记得，我们在地上无论何时跟不论是怎么样子，不论我们讲得好我们讲得不好，不论我们能够讲到怎么样，每一次我们在跟人讲耶稣的时候，不会是我们自己在做事情而已的。圣灵每时每刻都更愿意叫人呢，为做耶稣的缘故而愿意悔改。所以这个给门徒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支持，就是接下来我派你们说去向这个万人这个见证我，回到这个甚至逼迫你们的人当中。所以你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彼得他勇往向前，他也在不像早期那样的一个害怕等等或者是摇摆不定，你看到他，他只有呢一直往前冲而已，因为他知道神没有停止在做事情。而你也看到呢，上帝也一直不断的在指示彼得，三次给他看到那个异象，排除他对这个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的那个很大的一种的隔阂啊，打破他的整个观念跟那个整个思想。圣灵没有停止，神没有停止呢，会继续在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为罪这些，如果他们回到这些同胞，甚至那一些当年当天曾经大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现在这些人呢，再一次听到门徒做见证耶稣到底是谁，圣灵会印证，圣灵会在人的心中来做这个感动，甚至责备光照，让人呢有机会能够这个悔改。为义，约翰福音我们如果熟悉他的那一种文学表达的这个手法的话，你会知道说有时候他把事情呢他点出来，但是好像没有即刻讲清楚。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你说他提的这个事呢，因为内容太大了，他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两三句话里面呢把它交代清楚。所以你就要从整本约翰福音里面从头看到尾，你就会发现到说同样一个词或者一个字，原来可以带着许多不同的这个意思，因为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呢都出现。比方说得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到底是指什么？指耶稣完成十字架，也可以指主耶稣呢复活。被提起是指呢他被挂在十字架呢，还是呢他被复活然后升天呢？这些都可以包含同样在里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为义这个是很特别的。先不要想到因信称义，这个是很犹太人的一种的想法，就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样的事情。主耶稣的复活，保罗曾经在这个提摩太书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然后有一句话说圣被圣灵称义。什么叫做称义？就是上帝平反你，这个是很旧约的，在旧约的这个二十二篇、哈巴谷书、但以理书十二章，我们这个还有以赛亚书。什么叫做被称义？就是说你被这个污蔑了，你甚至你被迫害了，但是你本来是对的，不过呢你坚持，你没有放弃，却被小人、被却恶人呢，却把你呢除掉。不过上帝会给你一个公道，上帝有一天一定会平反你，上帝会称你为义啊，这个叫做称义。那么主耶稣被称义，你看他们说，你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我们说你不是。然后比拉多呢也不愿意。那么当耶稣被钉的时候，是因为呢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当主耶稣被复活的时候，就是说上帝说他是。所以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要从犹太人的观念，而不是从我们后期西方神迹这个跟自然的那种观念，那么我们说复活的就证明耶稣是神，不是这些的。从犹太人的观念更是要讲到说，到底呢上帝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耶稣就这样死了，那我们对，大祭司对，我们一切喊他钉十字架的人都对，比拉多也对，这个是假冒的啊，他被定罪定成这样的死，事情到此呢，所以证明我们对。但是没有想到耶稣上帝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注意，在新约彼得的讲道里面，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每次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比较啰嗦的，是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不是耶稣自己就活过来。耶稣自己就活过来的话呢，这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怪事而已。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才有办法跟整个旧约信仰串起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才有更有意义，更有说服力。就是说，我向你们证明，你是我的子民，特别是向犹太人证明，这一位你们误会的，你们误解的，甚至你们不相信的，拒绝的，我现在告诉你，他对了。而圣灵呢，要为做这个事情呢，让明白过来的人，只能明白，甚至明白过来的人呢，会感到懊悔。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看到这样的事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呢就站起来讲话，讲完话呢，他路加说众人觉得扎心，然后他就问彼得：“我们当做什么？”那彼得说：“你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这里人的这个见证，还有这个耶稣做成的事实，同时还有圣灵的交通感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主耶稣那个肉身具体的同在，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在那边单打独斗，我们在那边只是我们自己在做事情，不是的，神一样在跟我们一起在做事情。但是当我们也不要掉进我们常常呢的一种二元对立，就是说你不要有太多人的计划，太多人的步骤，太多人的想法，然后呢没有用的，非势力非才能，靠我的灵城市，那撒加利亚书就搬出来就压下来，然后呢就说好像就靠灵，什么叫做靠灵呢？结果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都讲到莫名其妙，讲到空空洞洞，那么属灵属灵，这就是属灵，真的是很空洞。你发现到在使徒行传，保罗是拼命的传福音，传到呢上帝告诉他说 stop， 不要在那边去别的，我们呢是不传，一直等着的，除非上帝呼召感动我，我才去。在教会从这个十七世纪之后，我们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所谓属灵的引导，属灵的这个基督徒什么自己研发出一些呢另外一套的东西。我现在在关注这个，那么我最近也在教加尔文对这个基督徒生活，我就看到说这些很奇怪的一些东西就跑进来，然后弄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变成很怪的一些反应。但是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些东西不是非这样就那样，而是可以同时的。保罗是不管到哪里都是上帝告诉他你不要在这边，你去那一边。我们是说除非你告诉我去哪里我才去，这个叫做靠灵不靠人。我想不是这样子粗糙的跟过度这样简单的这样的来看。反正我们看到说上帝没有停止在做，而人上帝也让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有限的那种了解甚至是误解，然后有一些的行动。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上帝没有让我们单独在那里，他也会帮助我们明白过来，他也会帮助我们调整过来。所以让我们不要产生一种呢那种呢很空洞的一种属灵的所谓引导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一种自己构思出来的一种模式，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不到的。而是呢 那一种就是这样子，按照神的话，照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去做。但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也同时引导，神也在那里呢来这个印证。所以我们这样祷告说，当我们见证主的时候，主啊，求你在人的心中你印证我们所传的。我们有这个福音队，我们有这个大谷地，我们有计划，我们有安排，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安排所以成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计划安排去执行，我们去参与，我们去投入。但我们求你呢，在我们这样子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在人的心中来动工，那你就看到我们这边可以准备，我们这边有门的，但是到那里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有很多可以发生的，而你就看见上帝奇妙，他自己在当中跟我们一起，让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作为。所以我们是常常呢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境跟一个心态，在这里你就看到说，我们就有异于常人。在一般的人，我们就是只有规划，只有策划，只有这个步骤等等，我们也最多只能够这样。最多有时候人家会说，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哈，一句这样的话说，我知道也要心里有所准备。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现今，我们有很好的这一种训练，那种系统性的、很科学性的、跟很策略性的等等，那种很严谨的那一种的这个步骤，我们有这些。但是这些呢，不是叫做取代上帝，这些不叫做人的知识、人的智慧，不靠圣灵。那如果教会呢就不应该这样子，那才叫靠圣灵。我在说，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一种二元对立的这种属灵属世的二元对立的这个不恰当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我们知道，我们很严谨的用尽我们人所学习的，更何况这种智慧、各种知识、这种管理知识跟这种系统知识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单单是以这个程式，我们知道上帝会借助这个程式，我们说这个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我们分别为圣，让你来用。而就叫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更愿意用尽我们的资源，跟愿意用尽我们的一切。而我们真的是用尽，我讲用尽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加尔文真的是拼命跟用尽教会里面所有的一切，去使到那个事情呢去执行。而神呢也在这个当中让事情呢有这个果效。所以在这里面呢，没有任何一种的神奇神秘，或者所谓靠人靠不靠神，靠神就不用靠人，这一种呢似是而非的那一种对立性的那种不正确的一种的这个框架。所以你看到说，主耶稣把这样宝贵的事带进来，这个不是门徒可以想到的。我们一般就想到说，既然你不在了，会不会事情就是告一个段落了？会不会从此之后呢一切又回到这个灵？是不是？耶稣说不是。其实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讲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在约翰福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指量方面，所以让我们感到那种兴奋，跟感到一种前面往往是一种新的这个可能，而不会是一个旧的现象结束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大概事情告止为止。耶稣把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一个空想的，不是只是一个 positive thinking 而已，不是只是一种呢太多种积极面而已，它是有实质的。因为耶稣已经奠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实质。未审判，那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到谁审判谁， 表面上看起来是耶稣被审判被定罪，被自己的宗教领袖定罪，你是假的弥赛亚，你是假的以色列的王，你是假的所谓上帝的这个派来的。然后比拉多嘲笑讥笑，你不是，你不可能是以色列的王的。所以审判了，定了耶稣的罪。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之后，你说谁审判了谁？过去的审判这个被推翻了，而圣灵呢，也要见证这样一个事情，见证耶稣是那一个真正的王，真正那一个呢世人的这一个审判。所以当门徒们以后去见证去分享主耶稣是谁，为什么是如此的时候，这些事就像今天我们也一样的，所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叫人明白，在认识到主耶稣怎么是怎么一位主耶稣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在传讲的时候，圣灵没有停止的在工作。所以让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工作传福音尤其的果效而影响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是人，我承认有果效我们会比较兴奋，也会比较得更大的激励，没有果效我们会很气馁。但是有时候那个土实在是太硬了，硬到呢你真的是可能你是那一个呢要用超过十年以上松土的，而结果收割可能是上帝让另外一个。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在一种孤军作战，跟或者说毫无这个果效意义的在那边呢埋头苦干而已。圣灵没有停止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这里你也看到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事实，我说事实，我们常会想说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就不要用大能呢，就是什么都摆平。我想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生命，生命的转变，生命的转化，生命的提升，生命的改变，连上帝都没有 shortcut， 也没有轻易的方式，而都要用付这么最大的代价，甚至这么长时间的容忍跟努力，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让我们不要这么快的用我们自己的成果跟你自己的工作的果效，尤其是在教会的服事，来定你自己的成败。我们更一直看到神没有停止在工作，所以让我们呢因此再继续的呢走下去。那么耶稣接下来还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那接下来这一段其实是非常分量是非常重的，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整个重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灵是谁。有了这个之后呢，让我们呢就摆脱，因为圣灵这个灵字永远让我们产生一种呢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具体化，当然也很重要，我们不要想要呢把圣灵呢好像讲到我们能够掌控这样子。我们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信仰纯正的教会非常喜欢呢把真理讲到呢我们好像掌握得很好这样子，这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们永远是像施洗约翰的指头指向真理，而不会拥有真理的。真理永远大过我们，我们永远是被真理拥抱，而不是我们能够呢去下制这个真理。所以虽然想到圣灵的时候常有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他亲口说的，既然是他亲口说的，就比谁说的，比神学家说的或者是这个教会推理推论的都更准确。他说什么呢？他说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虽然好像是另一位这样子，但是其实他拥有一切主耶稣的，并且呢，主耶稣说父呢把他的全部都交给我，然后圣灵呢要把我的全部的交给我全部的那个，然后他呢能够把这个呢要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可以用路加给我们的一个方式来想圣灵。路加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圣灵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耶稣是圣灵感孕，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圣灵已经是在里面。然后呢，耶稣一生人都是圣灵的同在，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路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活在圣灵同在、圣灵引导跟与圣灵在一起的生命，其实就是呢，主耶稣就是一个模范，也就是一个典范，也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最标准的示范。所以圣灵呢都跟主耶稣在一起，也就是说主耶稣所感受的圣灵能够感受，主耶稣所经历的圣灵也经历。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一个罗马书可以说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个不是灵恩派所说的就是方言祷告。叹息在旧约里面智慧文学里面呢，表达一种人活在这个世上的那一种遭受，在这个世上所遭受的那一种的因为人所受制于的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的那种压力等等的，产生的一种的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的感受跟一种的实在的经验。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希伯来书说，所以他明白我们所受的。除了主耶稣，圣灵也一样，因为圣灵啊也跟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一起，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深感同受。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何等的安慰。不管今天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等等，弟兄姐妹小组的关爱的关心，是的，很具体的，很重要，给我们可以扶持。但是不要忘记三位一体上帝自己，超越时空，超越各种的环境，给我们的那一种真正的安慰，真正打从心底里面的那一种力量，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他的。只有我们，这个很奇怪，你发现到吗？圣灵不会呢像我们父母亲这样子黏黏来哎啊，只要我为你好就不管了，不用敲门闯进来啊，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不然就是啊不用尊重，那么什么我还要尊重你，我是你的家长啊，这么的一种侵犯性的，不是。因为保罗说我们会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拒绝圣灵，我们可以不在乎圣灵，我们可以压制这个圣灵。而当我们呢不压制，我们在乎，我们肯顺从，我们肯常常连于基督心向着主的时候，圣灵的交通感动安慰引导我们一定体会到的。这个不是任何一个模式来表达的，你体会到就你体会到的。而这一切是可能，这一切是事实，是由主耶稣自己亲自这样子肯定应许的。所以不要说我们不是灵恩派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好像不关我们的事，这个是最可悲的。这个保守教会，我们本当就是应当在这种情况活下去的。所谓主耶稣基督走后接下来的这个所谓信徒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到说 耶稣讲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是活在主耶稣不在，那个肉身不在，但是呢，他还是一样在。而他那个在的方式，在的那一个事实，是要我们呢，是一个去向他顺从，付诸于这个行动，付诸于这个实践，而向那个心向着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所以各位亲爱的喜年堂的老会友们，我都已经从主理牧师成为同理牧师了，我再说，你如果仍旧还是一个人的基督徒，耶稣做我个人救主，这个是最糟糕的，十九世纪之后的一个教会自以为最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个是最糟糕的，个人救主。圣经从来没有讲我们是做一个孤独的一个只跟上帝的关系的，我们都要活在一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可以大可小，可以最小呢，我想两个人，应该三个人，可能是你家中，可能是你的周边，可能你的同事。我希望你不是一个个人救主的基督徒，因为在这里面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交通感动，你知道交通感动 interaction，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有一个另外一个对象，有另外一个超过自己之外的。而神的爱和恩典，神的这个天天所施下的，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你才体会得到的。中古世纪那一种，我个人每天专注跟上帝灵修，然后不断的灵修，不断的灵修，在灵修，在灵修，然后我体会神同在，我感觉神同在，我很肯定跟大胆的说，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种模式。我们只看见都在群体里面，你说有啊，尼西米的祷告，但以理的那一个每天的，他是一个人吗？是我们自己用后期的那一种属灵的模式套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保罗讲到自己很个人那个三重天，三言两语就带过了，他也都不再提了，他更多提到的是我怎么样在你们当中，你怎么样是我的什么。这一次六号驿站，如果你没有报名，很遗憾，很可惜，你错过了再一次这样的一个在一起，可能不是我们三百个人全部都什么所谓在一起，是但是在三百个人当中，在那几天，我们以各种各样方式的群体式的一起的生活里面，有那一种生命上的这个体会跟这个交流，你就能够真的明白耶稣这边所说的，而不是呢，这里不是在讲圣灵论，这里是在讲了圣灵一个事实。当主耶稣不在了，耶稣走了，你说作为信耶稣的人在地上的一种生活体会会是什么呢？耶稣呢把几个很重要的层面呢都包括，你细细去想，最坏的避害，最好的见证，同时在这个立场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的里面，能够一直不断的更加深的认识耶稣啊。在这里我讲这个最后一点，其实我讲到的是三点的，只是我没有讲第一第二第三啊。最后这一点，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我们常常以为说既然圣灵了，圣灵是灵，所以呢就没有形式，这样就是呢最后变成以我们的感觉跟以我们的这一种冲别就是感觉去以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这里他明明说圣灵呢是要把耶稣的事跟把关于耶稣自己呢再一次更强烈的更明显的更具体的跟使到信徒更明白的， 所以他没有呢要来做另外的事。而耶稣的事呢，也是写在圣经的四本福音书的见证，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非保罗的其他书信，整个新约的这个27，还有加上旧约，也指向主耶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耶稣，研究耶稣，当我们透过圣经在那边不断研究耶稣，甚至做学术性的研究的时候，圣灵也一直在指向帮助我们的那个研究呢，真的是研究到这个耶稣是谁。这里呢并没有那一种稀奇虚无缥缈空空洞洞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解读。所以在这边你看，我们虽然呢活在耶稣不在，但是我们不是被放在一个真空，被放在一个好像摸也摸不到抓不到的情况下，不是的。我们仍旧呢是很具体的，还有神肯定的这个圣灵超过我们，也不是由我们能够掌控的，也不是由我们能够呢这个左右的，但是却是他呢定义呢要将主耶稣的丰富，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呢一致给教会明白，给人明白，给人这个认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耶稣要升天，还好他升天，没有因着他不在了会少掉什么，因为接下来上帝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但是照样带来这样一个丰丰富富的这样的一个时，所以让我们呢也清楚的知道，我们也同样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努力的认真的学习耶稣，信靠耶稣，传讲耶稣，见证耶稣，好好的策划，好好动用的一切资源，好好的用尽我们所能够做的，让我们呢真的是在耶稣虽然走后，但是呢他却在我们身上继续呢能够成就更大更多的事。我觉得我们新年堂是有这个福分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大爱，感谢你自己行事，叫我们这些还做罪人却能够从此归向你，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叫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却能够把我们化腐朽，再一次呢像珍珠般的珍贵跟发出这样的一个光辉。我们向你感谢，你实实在在向我们证明你胜过死，你胜过罪，你真是能够更新，因为耶稣基督被你复活了，有你自己在他身上的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愿圣灵天天在我们当中创造更新光照医治。也在此时此刻，当我们向着你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大能再一次运行在我们之中，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向你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